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美国无人机继续监控，阿富汗政权坐立不安；台湾修订条例，严控关键技术人员前往大陆，防止台湾产业及技术不当外流；中共阻吓无效，法国参议员代表团下周访台；缺电撑唔住，中国向俄国电力公司求援，加大对华的电力出口；美中军方会谈，美方明确对印太盟友的承诺；囚犯帮派对决，厄瓜多尔发生史上最激烈监狱暴动。以下请收看详细内容。阿富汗新极端政权至今未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近来美国军方派出无人机飞越阿富汗上空，并表示美国在阿富汗保留所有执行超市拒反恐行动的权利，令塔利班如芒在背，在29号公开抱怨，说这类行动破坏了阿富汗极端政府的主权和相互协议。美国之音报道，美国军方五角大楼曾经在24号表示，在不涉及空袭等具体交战事项的情况下，美国不向阿富汗极端政府申请批准飞越领空的要求，而且未来的超市拒反恐空袭亦不会取决于塔利班的许可。塔利班因此声称，外界要按照国际权利和法律来对待阿富汗新政权，并暗示因此可能导致任何不利的结果。塔利班发出抱怨之后，中共立即表态。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29号亦在记者会上附和塔利班指责美国军事干涉。有评论认为，塔利班和中共坐立不安的反应亦难怪，因为美国无人机对极端组织在川普时期就展示威力，去年年头成功斩首伊朗圣城女指挥官苏莱曼尼所使用的就是美国无人机。今年七月，美国制造的无人机对塔利班指挥官高官亦进行了一次非常成功的集体猎杀行动。目前华盛顿政府仍表示将使用超市拒能力从阿富汗以外地区发动空袭，打击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库罗山阿富汗分支机构的恐怖威胁。由于近年来中国大陆企图窃取台湾产业技术案例频发，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在29号举行第27次委员会会议，讨论通过两岸条例第9条、第91条修正草案，严格管控台湾核心关键技术人员前往大陆，防止台湾产业及技术不当外流，危及国家安全和利益。陆委会发表书面公告指出，为了维护台湾整体经济和产业优势，防范台湾产业和技术不当外流，危及国家安全和利益，确有必要以整体国家安全的角度对产业技术进行保护。这次修法主要对受政府机关委托或补助达到一决标准，从事涉及国家核心关键技术业务的个人、民间团体、法人、机构成员前往中国大陆实施管制，除非获得特别许可，上述人员或团体不得私自前往大陆，违规者可判处200万元新台币约72000美元以上、1000万元新台币约36万美元以下罚款。但如果前往大陆的产业界或其他人士未受政府机关委托或补助，或受委托及补助未达到一定的标准，则不再受管控之列。美国之音报道，台湾虽然领土和人口有限，但却是全球首屈一指的高科技重镇。台湾的台积电更是全球半导体晶片制造生产的龙头老大，它生产的晶片广泛用于从战机到汽车的各行各业。在美中战略竞争中，北京经常被美国在高科技领域领先，因此想方设法从台湾高科技产业寻求、收买和窃取关键技术。台湾近年来爆发的多宗中国间谍案，除了涉及军事机密，就是事关产业或科技机密。中国大陆半导体行业的水平目前和台湾相比相差好几代， 台湾方面有理由担心北京为了缩短产业代沟而高薪挖台湾的人才或高价收买台湾的产业机密。陆委会强调，高科技产业是台湾重要经济发展基础，如果遭窃取或不当泄漏，恐将造成台湾国家安全危害。前法国国防部长参议员理察 Alan Richard 表示，法国参议员代表团将于10月5号从巴黎出发，对台湾进行为期三日的访问。据法广报道，今年以来中共已经多次试图威胁和阻挠法国参议员对台湾进行访问。早在2月18号，中共驻法国大使卢沙野就致函试图阻挠参议员访台，被法国在线媒体字母 A La Letter A 披露之后，在法国引起轩然大波，但卢沙野仍不顾法国政界和舆论的强烈反对，3月25号再次致信参议院有台小组主席理察。卢沙野在信中明确发出威胁，称如果法国太过积极推动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将会受到中共制裁。卢沙野横蛮的做法引发理察强烈不满，并曾经就此公开表示将维持原定计划。同时理察还驳斥了卢沙野的所谓代表团向台独释放鼓励信号的言论。理察表示，法国参议员访台之举并不违背法国对承认一个中国原则的理解。报道引述法国专家指出，法国是一个三权分立的国家，法国的议会并不能代表法国政府。在过去，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政府执政期间，都有法国参议员前往台湾考察。中国大陆多个省市近来爆发大面积电荒，引发民怨沸腾。有消息传出，目前中共当局已经向俄罗斯求援，加大对华的电力出口。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在29号报道，俄罗斯电力公司 Interal 当日声明表示，中共方面因北部省份例如辽宁、吉林和黑龙江省等地区电力供应不足，经常进入停电状态，导致当地工厂生产停滞。中方正向该电力公司提出增加对华供电的请求。声明中表示，目前正在完成关于大幅度增加供应的技术可行性的讨论，供应量将根据需求按小时来确定。但该电力公司同时亦暗示，由于对华供电增加出口幅度调整，将会令俄罗斯远东地区工业用电的价格出现变动。据悉，Interal 是俄罗斯国内唯一的电力进出口营运商。厄瓜多尔最大城市瓜亚基尔的一座海岸监狱，9月28号发生敌对犯罪集团的帮派冲突事件。总统吉列尔莫拉索叫 Lermo Lasso 对全国监狱发布紧急状态。据 BBC 报道，该监狱的囚犯分帮派，拎着枪械和手榴弹互相对此攻打。有报告称，共有116人毙命，约80人受伤，全部都是囚犯。29号下午，总统拉索主持瓜亚基尔 Guayaquil 的安全委员会会议，确认了上述的死伤人数。这是厄瓜多尔连串血腥监狱冲突的最新一宗。今年至今已经有约180名囚犯因这类事件丧生。厄瓜多尔圭亚斯省 Guayas 政府官方推特表示，海岸监狱目前秩序已经恢复。29号在该监狱旁还有士兵和战车守卫，骑警四处巡逻，还有一些囚犯家属担心地守候在监狱外。据了解，这座监狱参与冲突的囚犯和墨西哥的贩毒集团有关联，他们经常在监狱爆发冲突。瓜亚基尔是厄瓜多尔的重要港市，亦是南美洲将可卡因运往北方，尤其是到美国的主要枢纽。五角大楼9月29号表示，美中军方官员这个礼拜就系列防务问题进行了会谈，而且美方就共享共同原则向印太地区盟友和伙伴做出明确承诺。五角大楼新闻稿表示， 美国国防部负责中国事务的副助理部长米高塞斯 Michael Chase 和中共军队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副主任黄雪平少将进行了安全视像会议，共同主持28号到29号的第16届美中国防政策协调会谈。八月底，蔡斯亦同黄雪平进行了一次视像会议，这个礼拜是第二次。五角大楼表示，这次会议是拜登哈里斯政府持续通过与中方保持开放沟通渠道，目的是以负责任态度管理美中之间竞争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五角大楼还表示，美方仲对维护和印太地区盟友和伙伴的共同原则做出明确承诺。在首次同黄雪平的会谈中，蔡斯重申美国对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愿景，以及美国会坚持对与盟友和伙伴共享的共同原则的承诺。多年来，美国一直将对抗中共作为它的国家安全政策的核心，中美关系正变得日益紧张，冲突议题包括台湾问题、中共的人权纪录以及南中国海问题。尽管存在紧张局势和激烈的言论，美国军方官员长期以来一直寻求与中方同行，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以便能够减轻潜在的突发事件或处理任何事故。另一方面，美国国务卿布林肯9月23号与东盟 ASEAN 十国外长会晤时表示，美国对东盟和印太地区的承诺是坚定不移。美国在秋天将发布新版的印太战略，重申美国对自由、开放和安全的印太区域愿景。这一节的新闻为你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